第三天，孝亲有道，持戒念佛。无论出家在家，念佛求往生，必须孝养其父母，尤其出家众视为大孝。孝养父母有其道理，应该劝父母持戒念佛。如果仅仅供养父母衣食，不能算孝，因为孝有四种。总说起来，与父母有利益称为孝，利益就分四种了。第一种，现前得利益，后世不得利益。第二种，现前得利益，后世也得利益。第三种，现前不得利益，后世得利益。第四种，现前不得利益，后世也不得利益。这四种当中，两种为孝，两种不孝。如果现前得利益，后世得利益，是孝；现前不得利益，后世得利益，也是孝。如果现前得利益，后世不得利益，不孝；现前不得利益，后世也不得利益，不孝。总说起来，后世得利益是为孝。无论现前得利益不得利益，皆称为孝。什么原因呢？后世得利益，终成无上佛道，所以是大孝。如果现前得利益不得利益，后世皆不得利益，堕落三途，所以不孝。在家中，如果仅仅供养衣食，是养其色身；如果劝父母持戒念佛，养其慧命。养其色身容易造业，使父母后来落于苦道；如果养其慧命，成就其佛道，成其法身。所以出家重在养父母之慧命。经上说，如果修禅定人，人家不施你衣服，你穿这件衣服得出产，对方供养你衣服的人，他的福报天天增长，直到你衣服穿破不穿才停止。更何况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无上佛道呢？出家众有这个机会，在家众这个机会很少。如果是你得一点点法的利益，譬如小圣的五庭心观，你何止是衣服呢？你的身体受制于父母，得福报的第一个是父母。所以出家中知道尽孝的可尽大孝，在家中不知道尽孝的容易给父母造恶业。在家中总认为给父母吃点好的，杀只鸡杀只鸭供养他，其实给父母造恶业。要知道，人死为畜，畜死为人，六道轮回随业而转。你只知道孝养你的父母，杀只鸡给他吃，说不定这只鸡是你前生的父母，随业而转，投生到畜生道。你杀你前生的父母给今生的父母吃，怎么能算是孝呢？要知道，鬼神受血腥之供都堕落，何况人呢？所以在家中孝养父母，多是供养色身，止于一个情念；出家中供养父母，供养其慧命，止于一个道念。父母后世不得利益，有两种近因，就是起祸造业。你起祸造业，怎么能称为供养父母呢？起祸造业必然受苦报啊！祸业苦流转不停，造成六道轮回。持戒就可消灭祸业，念佛往生西方，就可不受六道苦报。 所以孝亲有道，持戒念佛。你如果自己能够持戒念佛，你父母也得利益。根据经上说，七分当中他得一分。如果你劝父母持戒念佛，七分全得。所以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应该孝养父母。在家的以善心孝养，出家的以道心孝养。如果出家中不修佛道，在家中不修善行，与父母毫无利益，不能为孝。或者有人说，我父母没受戒，也不知道持戒，因为戒条太繁太多，怎么办呢？有十种法，你劝父母修一切戒具足。意不生贪嗔痴，身不犯杀盗邪淫，口不犯妄语恶口绮语两舌，一切戒具足了。你不相信，打开戒本看，无论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都是阐述这十种道理。这是十业清净，可以成佛。十业不犯就是持戒，意不生贪嗔痴，祸就灭了；身不犯杀盗邪淫，口不犯妄语恶口绮语两舌，业就灭了。祸业一灭，自然没有苦。如果根据十二因缘说起来，祸灭就破无明了，贪嗔痴就是无明；业灭了就破行，其余皆是苦。祸业苦三一灭，到哪儿去了呢？虽然不落六道轮回，还没有去处啊。念佛求往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正法性身。怎么知道呢？无量寿经说过吗？无量寿经说，彼国众生皆是无极之体，无极之体就是法身呢。大家修念佛，应该起孝养父母之心。如果你得到利益，你的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父母自然受大福报。知道了这番道理，怎么能不至诚恳切念佛呢？现在就至诚恳切念佛。第四天，三障皆灭，佛道圆成。众生被祸业苦所缚，不得解脱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祸业苦。为了使大家知道什么是祸业苦，不得不分析给大家听。所谓祸，也称为烦恼。佛在经上所说有两种祸，也就是两种烦恼。佛在《胜曼经》上说有五住烦恼，五住烦恼就是两种祸。什么是五住烦恼呢？第一个是无明住地烦恼，第二个四住地烦恼。无明住地烦恼又称为无明祸。四住地就是见一处住地、欲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有爱住地。我们知道见一处住地就是见惑，欲爱、色爱、有爱都是思惑。我们就知道四住地烦恼就是见思惑，所以说无明惑、见思惑就是五住地烦恼。天台宗又立尘沙祸，当然也是根据经上立的。祸有粗有细，有根本有枝末。无明祸细，可是它是根本，就是见思祸，也是无明祸所生。《 见思惑比较粗，他由无明所生，称为知末之惑。今天讲的名相多，希望大家静静的听。见思惑有169品无明，这是知末无明。我们讲明白一点，使大家了解什么东西是惑呢？贪嗔痴就是惑。贪嗔痴又称为烦恼。由于贪嗔痴，由于见思惑，就造诸恶业。恶业如果广说，无量无边，略说有7种，都是由身口所生。身就是杀盗淫，口就是妄语、恶口、绮语、两舌，这7种称为业。因为贪嗔痴还没起现行，是种子。杀盗淫、妄语、恶口、绮语、两舌，起现行造业了，堕落三途六道。所以出家先断七之恶，就是叫他不造业。菩萨戒三业清净，也坚除贪嗔痴，所以到微细处可以破根本无明。由于起惑造业，所以受苦报，受苦报被业所系，不得出离。佛说一切法皆为灭惑业苦。我们认为和我们最有机缘最方便的是念佛法门，所以今天讲惑业苦，是曰凡夫为分段生死讲。惑和业是世间之因，苦是世间之果，由此世间因果众生不得出离，所以惑业苦称为三障，障我们的菩提道。惑既然是烦恼，就称为烦恼障，业就是业障，苦就是报障。我们所谓三障的，就是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烦恼障就是贪嗔痴，业障就是十恶业，报障就是三途苦报。我们既然晓得它的来龙去脉，要想办法处理。当然是一切法门皆是出离三障的，其中最方便最有效果的是念佛法门。念佛有阿弥陀佛佛力加倍，可以往生西方，到西方以后就没有三障了。经上说得明白，彼国众生没有贪嗔痴，甚而言之，又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没有贪嗔痴，知末无明就破。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根本无明就破。根本破、知末破都破。再谈到业，极乐世界众生没有不善的，所以没有业障。极乐世界众生但受诸乐，无有众苦，所以没有报障。三障皆灭，佛道圆成。怎么有这么方便的事呢？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愿力。总说48愿，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往生我国，三障不灭，不取正觉。当然48愿的经文没有，不过它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今天跟大家讲的名相很多，希望大家善思维。要想灭惑业苦，求生西方；要想灭三障，求生西方。怎么能生到西方去呢？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嘛，欲生我国，持念我名。我们的愿心和阿弥陀佛的大愿相符合，只要是至诚恳切念佛，怎么会不往生呢？现在就至诚恳切念佛。 第五天，念佛人跪在老实。念佛人跪在老实二字，念佛就老实念佛，办公就老实办公，做生意就老实做生意。甚而言之说，吃饭老实吃饭，睡觉老实睡觉，这样念佛定得成就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不老实。心清净是老实，如果心生贪嗔痴不老实，如果造十恶业不老实，如果起五欲不老实。五欲是什么呢？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贪香，舌贪味，身贪触。总说五根贪着五尘不老实，其五盖不老实。五盖就是贪欲盖、嗔恚盖、吊悔盖、睡眠盖、疑盖。五欲五盖实不善，是不善法。佛在经上说，欲恶不善法，欲就是五欲，恶就是五盖，不善就是实不善，这都是不老实。六祖说过，让你的六识出于六根门头，在六尘当中来去自如，那是老实。这我们知道不老实与老实是什么东西了。没有贪嗔痴老实，没有十恶业老实，没有五欲五盖老实。这些欲恶不善法当中，它有一个根源，其根源就是贪嗔痴。如果没有贪嗔痴，就没有十恶业。没有贪嗔痴，自然不生五欲；没有贪嗔痴，自然不生五盖。它的根源在贪嗔痴。这我们就知道了，老实念佛是没有贪嗔痴。你办公要老实办公，没有过错。老实办公就是没有贪嗔痴。做生意老实做生意，没有贪嗔痴。吃饭老实吃饭，不生贪嗔痴。睡觉老实睡觉，没有贪嗔痴。念佛的时候老实念佛，没有贪嗔痴。所以老实二字为贵呀。我们害就害在有贪嗔痴，办公他生贪嗔痴，做生意生贪嗔痴，甚而言之吃饭睡觉生贪嗔痴，造成五浊恶事。所以我们应该学老实，时时刻刻检讨是不是起贪嗔痴了。地藏经说，娑婆世界的众生举足动念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。什么原因呢？不过由于贪嗔痴不断。如果老实不生贪嗔痴，娑婆就是净土，往生极乐净土，那儿没有贪嗔痴，成就一切功德。如果你一天二六时不生贪嗔痴，你所作所为都是功德。如果所作所为不生贪嗔痴，身业清净，不生贪嗔痴，所说的话语业清净，不生贪嗔痴，自然意业清净。大家念佛要以清净身与意称念阿弥陀佛。个人检讨，你是不是这样念佛呢？如果你念阿弥陀佛还有贪嗔痴，赶紧提高警觉，把贪嗔痴扫除，就是功德。贪嗔痴扫除以后，心自然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就得往生了。清净心有三种功德，所谓直心、身心、回向心。直心诚挚之心，没有委屈之处；身心不成佛道不止；回向心，此心回向无上佛道，回向度一切众生。如果不幸你生贪嗔痴， 执心、身心、回向心皆被破坏。所以大家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老实念佛。如果老实念佛，心念佛，心即是佛。如果你起贪嗔痴，就算念佛，是等于杂毒食。杂毒食就是虽然吃饭，杂了毒要吃。道理说给大家明白，修行要你自己用功。我虽然可以告诉你老实念佛不生贪嗔痴，可是我不能替你老实念佛不生贪嗔痴啊。这个法知道以后，就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所以念佛心是平常心，希望大家老实念佛。好，现在开始念佛。第六天，随缘与染缘。今天跟大家讲一讲随缘与染缘。随缘是菩萨，染缘是凡夫。大家千万不要把染缘认为是随缘。什么是随缘，什么是染缘呢？现在举个例子来说。比如说你劝人家念佛，人家不高兴，发起牢骚，你听了难过，生烦恼，那是染缘。你如果劝人家念佛，甚而言之，对方骂你，你不生烦恼，随其骂缘，就是随缘。染缘心随境转，随缘就是《金刚经》说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生其心是知道一切法，无所住是不著着于法。也就是《大般若经》所说，知法不住法。生其心就是知法，不住法就是无所住。禅宗讲随缘，他说分别一切法，不作分别想。分别一切法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而生其心，不作分别想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无所住。法是一种，佛说出种种名，众生多部分是染缘，不是随缘。譬如说听人家赞叹，心生欢喜是染缘。如果听人家赞叹，心无爱着之处是随缘。听人家骂我们，我们生气是染缘。如果人家骂我们，我们不生烦恼，不生气是随缘。随其打骂缘，我的心始终不动是随缘。如果心生感情欲念是染缘。我想大家应该了解到一点点，如果你在世间处处随缘是菩萨，如果处处染缘是生死凡夫。随缘就是外面的因缘怎么来，我的心不动。念佛人不管什么因缘来，我的念佛心不动，称为随缘。外面的因缘略说有八种，四种是好的，是顺缘；四种是坏的，称为违缘，违背我们的。这八种缘圣人难免，可是圣人呢，遇到八种缘他不动，所以称为圣人。凡夫随他转，所以称为凡夫。那八种缘呢？这八种缘又称为八风，就是兴衰毁誉嗔疾苦乐。兴衰毁誉嗔疾苦乐称为八风，唯有佛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谓的随缘就是不变，好的因缘来也好，坏的因缘来也好，我不变。如果变的话，称为染缘。 所以菩萨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凡夫不同，心随境转，好的因缘来了高兴得很，坏的因缘来了非常懊恼，这就是染缘变了。菩萨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也有其道理。菩萨不变是上求佛道不变，所谓随缘下化众生随缘，所以随缘的人能够上求佛道不变，下化众生随缘。上求佛道是智慧，下化众生是慈悲。如果菩萨以智导悲，就是随缘而不变，以悲导智，就是不变而随缘。所以观音菩萨救度十方众生好比一月印千江，虽然天上只有一个月，地下有水处处现月，所以观音菩萨法身是一个，能够寻声救苦度一切众生，这是随缘。今天我再讲一点点比较深的，大家去理会。阿弥陀佛就如此，阿弥陀佛翻译无量光无量寿，无量寿就是无量光，无量光就是无量寿。大家可曾想到，无量寿是不变，无量光是随缘。再说一句话，佛的法身不变，佛的报身化身随缘。所以大家深深体会随缘。我们讲过了，随缘是慈悲心，不变是智慧行。念佛人就是这样，你好的环境来，坏的环境来，我念佛心不变，我以不变的念佛心可以应一切因缘。讲明白一点，我办公念佛心不变，我做生意念佛心不变，怎么能不变法呢？不生贪嗔痴不变。昨天讲过，甚而言之，吃饭睡觉皆不变，这容易修吧？这叫修学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是三昧王，这个话需要跟大家解说解说。怎么是三昧王呢？如果在菩萨地位，念佛三昧修的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甚而言之，到佛也是如此。到了佛的地位，是照而即，即而照，照十方随缘，即静不动是不变。照而即，即而照，太深了，我办不到啊，不是法身，是你迷惑。照而即，他那个即不就是无量寿吗？即而照，这个照不是无量光吗？无量光无量寿不是阿弥陀佛吗？你只要称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一切法都在里头了。希望大家深深体会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七天，好处修厌离娑婆，心往西方。修念佛法门有所谓好处修，好处修就是向西方修，坐向西方坐，站向西方站。我不一定啊，我站并不一定向西方，坐也不一定向西方。譬如说办公桌不向西方，怎么能向西方呢？有一个方便，无论你面向何方，总想自己面向西方，这是深深合于佛理的。因为虚空无量无边，在虚空当中没有东西南北，依众生心分开东西南北， 你虽然说东方还是无量无边的虚空，无量无边的虚空是一个，向西方，西方也是无量无边的虚空，无量无边的虚空还是一个。这么说起来，面向东方虚空是一个，面向西方虚空还是一个。既然是一个虚空，就出来道理了。说东方，一切十方皆是东方；说西方，十方皆是西方。所以说，面向何方，总想它是西方。或者有人问，既然十方皆是西方，究竟何方是西方？我不知道啊。譬如说，我们在这个房间，就不知道哪个是西方。佛在《观经》说方便，记住，落日之处就是西方。平时你不能修落日观，因为落日观不好修。你可想，我面前就是落日之处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想西方的时候，想西方有阿弥陀佛，天天如此修，到你命中之时，你的神识自然趋向西方，所以古德称之为好处修。古德修的时候，不敢向西方吐痰，不敢向西方大小便利，这是指以前。现在的生活不同了，比如说现在生活都有便所，进入便所不需要顾虑是不是西方，不敢面向西方大小便利，是以前的人到田野去大小便利。以前的人在野外大小便利，不敢面向西方，这是敬佛，心存恭敬，神识就深深种入第八识了。不过向西方好处修有一个要点，就是厌离娑婆，心往西方。如果你虽然是好处修，想西方有佛，想落日之处，可是你不厌离娑婆，不心往西方，也是没有用啊。厌离娑婆，心往西方，是你的心发生作用，要求你一切唯心造，虽然在没有十方的情况之下往生西方。一旦往生西方的时候，就入一真法界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如果有人深知法界性，十方任遨游，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要点在厌离娑婆，心往西方。佛开始说法就说这个法，娑婆是世间，世间因是极地，世间果是苦地，佛为众生离世间，所以教众生修道地正灭地。道地是出世间因，灭地是出世间果。世间是凡夫，出世间是圣人。知苦断集离世间是转凡夫，简单说就是转凡。修道正灭是圣人之路，简单说就是成圣。佛说四谛法，知苦断集修道正灭，不过是教众生转凡成圣就是了。佛说四谛法，实在是说一圣佛法，不过声闻圣听到以后把它听成了四谛，圆觉圣把一圣佛法汇成十二因缘，菩萨圣把一圣佛法汇成六度。六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自度度人。四谛十二因缘只管自度，不管度人，所以分出大圣小圣。其实这都是佛说的一佛圣。不相信我们以理推寻，转世间凡夫位要修福，成出世间圣人要修慧，所以知苦断集不过是修福的方便，可惜小圣人把它汇到自度，直到大圣才知道 自己知苦断己，也劝众生知苦断己，所以是修福的方便。修道正念是修慧的方便。大家都知道，修道是求菩提，正念是求涅槃，菩提涅槃称为无上慧。所以修道正念，按照一佛圣说起来，就是修慧的方便。这个在六度菩萨法中才有，不过菩萨在因地还是因，没正果，到佛的时候才正果，佛正到果位的时候称为福慧两足尊。福慧两足尊，佛对五比丘说，四地法师就说了，不过五比丘没会到，只会到苦集灭道。我们念佛求往生不出此法，知苦断集就是厌地娑婆，修道正灭就是心往西方。所以理无高下，根基才有高低。我们念佛求往生，只求佛果，念阿弥陀佛，大家想不想到十念法门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第一个就是念佛。所以念佛法门是圆顿大圣。今天佛期圆满，希望大家理解以后深深起真心修行。七天我讲了不少废话，其实你如果至诚恳切念阿弥陀佛，一切都具足了。你对我所说的了解也好，不了解也好，至诚恳切念佛，求佛接引往生西方，就都具足了。所以念佛法门是行门，不贵理解，贵乎于认真修行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至诚恳切念阿弥陀佛。79年第四期第一天，心无所住，放下一切。打佛七需要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。世间一切没有放不下的，你放不下也得放下。世间帝王将相是昨天的事，今天与草木同朽，昔日荣华富贵今朝时过境迁，昔日论是论非，今日方知是也非也皆归无常。仔细想一想，有什么留得住的？你放不下也留不住啊。我们看见很多昔日高官贵爵门前车水马龙，今天时过境迁，门可罗雀。要知道世间一切皆是无常，所以佛说但念无常，甚无放逸。来念佛正是大觉大悟，所以应该一心念佛。究竟怎么样才能一心呢？使自己六根不得放逸，眼不贪色，耳不贪声，鼻不贪香，舌不贪味，不嫌杂语，身不贪绝处，意不贪法，这样收摄六根就可以一心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所以佛期期间不可放纵自己眼睛乱看光景，放纵自己耳朵乱听世间法，乃至于乱闻香味、乱说话，身体意皆应清净。你如果能这样念佛，渐渐可得一心不乱。或者有人说，我有眼睛不能不看呐， 有耳朵不能不听啊。六根无过，过在世心嫉妒。世心嫉妒就是贪，你看色不贪则无过，听声乃至相法不贪则无过。所以佛七期间要注意到，用你的根不可用你的世心嫉妒，这样就没有过了。如果第六世想一切法百事思维，可是不生嫉妒心，这个时候你的六世转为妙观察智，知道一切法不著着，想一切事不著着。所以禅宗说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，就是这样。前五世接触五尘，一定有一分意识，眼看色可以看色，不能分别，分别红的黄的是意识性，耳听声也不能分别，分别的是第六识，鼻舌身皆是如此。如果第六意识随着前五识分别一切法没有过，要是生嫉妒心就有过了。有的人说前五识无过，第六识有过，第六识有过是由于他贪，他如果不贪也无过。前五识接触五尘，虽有一分意识，这一分意识了别于法。所谓了别是事相，虽然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，就是不生嫉妒心。这个时候你的前五识就是成所作智，第六意识起妙观察。前五识限量界成所作都没有过，是功德。要不然第六意识不能了别，前五识不能知法，那就变成白痴了。可是他了别分别，如果贪着嫉妒，变成愚痴人。如果虽然了别一切法，不贪着不嫉妒，是大智慧者。这个时候耳听声不贪着不嫉妒称为聪，眼见色不贪着不嫉妒称为明，这就是所谓聪明。佛七期间我们知道这个要点，应该本此而修，眼看一切色不贪着不嫉妒，耳听一切声不贪着不嫉妒，不管法器快慢我的心不动，不管外界什么样子心不动。或者有人说我办不到啊，我看见外面境界就动心，我看见别人走路我想笑，我听到法器响我就嫌它快嫌它慢。有一个办法，你闭着眼不看，就是眼垂帘只看前方人的脚下，所谓眼不见心不烦。耳朵细听佛号，可是千万不要生嫉妒心，佛号快我心不动，佛号慢我心不动，总叫他意识心嫉妒心不起。如果你动的话叫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生死流，视心不动是涅槃流。你想一想，见到色生烦恼，听到声生烦恼，甚至于闻到香肠到味乱说话生烦恼，皆是生死。你应该放下这一切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现前一切境怎么放下呢？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过，心无所住。不相信你想一想，当你生烦恼的时候一定心有所住，心无所住则住无上菩提，念佛求往生是以这种心，所以说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实在说起来，这就是净念相继，也就是一心不乱。它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呢？金刚经说过， 你没留神。七天之中，大家记住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是你念佛求往生的保证。好，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二天，觉悟无常，发大悲心，打佛七勇猛精进，克七求证，基础在平时念佛。平时念佛用功，打佛七不会感觉突然。如果平时不精进念佛，懈懈怠怠来打佛七，很可能感觉很累。如果平时也不辞劳累用功念佛，打佛七可以用上力。有很多人平时念佛提不起佛号来，心总是随着杂事东跑西跑。我告诉大家一个方便，你应该观察世间无常。如果时时刻刻观察世间无常，可以体解大道。你看世间春去夏来，这不都是无常吗？日月周流都是无常，花开花落皆是无常。把我们的生命在无常当中无形中消磨，所以说世日已过，命亦随减。你如果能体会出无常来，念佛心就提起来了。一切众生在世间有三种法兼免不了，哪三种法呢？就是老病死，任何人逃不过这一关。老病死是无常的现象，由于老病死产生一个结果，苦果，所以称为老病死苦。不管是哪行哪业，是贵是贱，皆免不了老病死。各位没有事的时候仔细关照，你在老病死当中度过呀。如果你想到老病死，能不胆寒吗？要想避免老病死，唯有一条路，往生西方。西方众生没有老病死，彼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当然生老病死苦没有，所以经上说彼国众生皆是法身。所以你要是体解无常，就可提起念佛心来。无常甚深去体解，是觉道觉悟之道。必知佛观飞花落叶，得必知佛道。观飞花落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觉悟世间一切无常。如果你甚深体解无常，可以体解大道。可怜一切众生，虽在无常中过，埋头过日，不知道无常苦。他尽在无常中求乐，佛说好比小儿舔刀头蜜。进一步要知道苦，所谓苦不出老病死。看到别人老病死，要如同自己身受，起大悲心。如果能救他，救他一步。要知道别人老病死和自己是一样，自己明天不知道如何，因为你在老病死当中度过，贵为帝王皆免不了。所以看见别人老病死苦，如同自己身受一样。这样 不但能够觉悟世间无常，还能发大悲心，怜悯一切众生，救济一切众生，这是菩萨的化道。彼之佛观飞花落叶，觉悟世间无常，只是觉道。菩萨观察一切众生老病死苦，如同自己身受，所以起化道。你如果能这样的话，我想一定会提起佛号，因为没有人靠得住，唯有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靠得住。想起来，他们两位老人家靠得住，如同父母一般。人到痛苦之时，自然会呼唤父母。所以我们念佛，在生死苦海之中，求一个落脚之处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我们要求的落脚之处。阿弥陀佛，观音菩萨，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。阿弥陀佛说过，众生持念我名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观音菩萨也说，十方众生持念我名，一定寻生救苦。他们的大慈大悲，如同母亲负婴儿一样。怎么母亲负婴儿呢？母亲负婴儿的时候，不必叫母亲，她自然到婴儿那里去，所以又称为是不请之友，不请求她，她自己来。所以大佛其实勇猛精进，克期求证，一天到七天要求一心不乱。平时虽然念佛，没有这个决定心，这七天要发决定心。所以大家七天念佛要旱涝忍苦，回去以后要经常的精进念佛。如果你精进念佛再来打佛七，情形大不相同。要知道，一声佛号，功布唐捐，行义而正身，实行起来容易，证的结果很深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三天，不取于相，体证实相。念佛进步怎么一种情形呢？如果念佛进步，烦恼清，心清净，烦恼清，心清净，没有贪嗔痴，没有贪嗔痴，不造十恶业，不造十恶业，不受苦报，但有诸乐，不受众苦，这就是往生西方。念佛进步不是你看见什么境界，你见到的一切是你心所造，心还没得清净。心如果清净，就不见一切法，则见般若波罗蜜。所谓起观照，是观照你的心清不清净。如果观察你心中有余杂想，赶紧除灭它，这是观照的功德，不是叫你取相。你如果取相，皆是虚妄。要是取相的话，不要说见魔是魔，见佛也不对。魔来不取相，佛来也不取相，一心不被其所乱，三昧成就，便得往生。心清净说起来就是没有妄想，没有烦恼。今天我另说一种方便给大家听。心怎么清净呢？金刚经说，心无所住，心无所住自然清净。 如果心著着的话，不是生贪，就是生嗔，就是生痴。如果广说，有六种烦恼，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。这六种烦恼皆是心著着而生。如果心无所著，烦恼不生。所谓不著一切法，则著菩提。或者有人说，著于菩提不也是著吗？那是你不知道什么是菩提。经上说，了达于空性，是名为菩提。因为菩提是了达空性，所以无所著。无著生心也有方便。佛在经上说过，心无所住有什么方便呢？就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你心有住着，不过是取相。如果心取相，就随境转，动乱不已；如果不取于相，就如如不动了。取相有三时，过去时、现在时、未来时。你所取的相，不是取过去相，就是取现在相，再不就取未来相。不相信你自己观察观察，如果不取过去相、未来相、现在相，心正实相。所谓实相无相，无相之法不尽生灭，无相之法没有障碍。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，就是说它是实相就是了。如果你不取过去相，经上说过去心断；不取未来相，未来心不生；不取现在相，现在心不住。这就是所谓的三心断，经上说三心不可得。三心断不是叫你不想，如果你没有想，会落入无想定，是外道，是愚痴法。你认为无想，你是取着于无想相。佛法是叫你想，想是想，不取相。想过去无量劫，不取其相；想未来无量劫，不取其相；想现在一切法正遍知，皆不取其相。这样叫体证实相。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方便了。不取于相，清净心自然如如不动；不取于相，心无所住；如果取相，皆是著着生心。心无所住是涅槃，心有著着是六道轮回。心无所住则得清净，为什么呢？正大涅槃故。清净约心来说是清净心，约土来说是清净土。所以说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往生的保证，不是你见到其他的境界。有人误认为见神见鬼是进步，不对的。你见神见鬼与你往生毫无干涉。如果是心清净，则佛土净，即得往生。所以你念佛进步，首先烦恼渐渐轻。有很多人烦恼很重，遇到事情虽然是草刺般大小，在他认为天大的烦恼。如果念佛念久进步的话，这个烦恼渐渐轻了。有人说话你不爱听，你念佛进步了就不计较了。所谓万般皆下品，唯有念佛高。可是要你念佛进步才会得到。如果进步深的话，别人骂你你不生气，自己反而感觉好笑，那你的心就得清净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所谓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你虽然在娑婆做众生， 已经是西方净土之人了。所以七天念佛，大家掌握住这个要点，记住，不取于相，自然不生烦恼，不生烦恼，自然心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即得往生。你不是念佛求往生吗？这是一条康庄大道，如果你不能走，不怪别人，即应切实反省。现在开始念佛。